早圣经十篇八十三篇。十篇八十三篇，旧约十篇八十三篇第一节，我们开始念。神哪，求你不要静默，神哪，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做不作声，因为你的仇敌喧嚷，恨你的抬起头来，他们同谋奸诈，要害您的百姓，彼此上意，要害您所隐藏的人。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他们同心上意，彼此结盟，要抵挡你，就是住帐篷的以东人和以实玛利人、摩雅和虾甲人、加巴勒、亚门和亚玛利、费利士并泰尔的居民。亚苏也与他们联合，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求你待他们如待米甸，如在基顺河待西西拉和耶宾一样。他们在银多尔灭亡，成了地上的粪土。到这边，圣经是上帝看来的人类的历史，也是上帝对人类的计划书。把圣经说成是上帝的话语的最确实的证据是，圣经的内容和人类的历史毫无偏差的正好吻合。人类的历史正按照圣经里所说的预言而实现。我们有责任彻底研究和确实领会这圣经到底是不是上帝的话语，是不是绝对的真理和事实。假如这圣经确实是上帝的话语，并记载着人类的命运和我们个人永远的命运的话，就可以确信无疑的，那是上帝给我们的话语。因此，确实了解到底是不是上帝的话语是非常重要。我们现在正在学习圣经里记载的人类历史，在学习圣经的过程中，一定要仔细学习，看这圣经里所记载的和历史是不是一样。因为圣经里记载了记录圣经之前的和记录当时的事件，以及世界末日将要发生的事件，所以圣经和人类的过去、现在及未来都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也正照着圣经里的话语一一的在实现，还可以知道我们这个时代是圣经里预言的世界的末期。最近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又发生了大的事件，在耶路撒冷从前以色列圣殿的旧址西墙外，也叫做哭墙，在哭墙前面，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回教徒之间发生了流血冲突，现已发展成为枪战。几天之内， 一千多人受伤了，死亡五十多人。虽然双方进行了紧急会谈，但是冲突仍然不断。昨天呢，又有死了七个人。在以色列所发生的事情都与圣经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要仔细学习一下。这圣经是上帝所看的人类历史，是以以色列为中心的人类历史。所以诗篇五十九篇里说，叫他们知道神在雅各中间掌权，直到地极。上帝特别拣选了以色列民族，在没有一个人寻找上帝的时候，为了选择一个民族，先招选了将要成为这个民族祖先的亚伯拉罕，把他的子孙称为是上帝的选民，而特别区别，还与这个民族立约，把世界中央的土地，也就是以色列地，即现在的巴勒斯坦，赐给了这个民族。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上帝特别把地赐给这民族，就是巴勒斯坦迦南地，那是人类历史起源的地方。上帝的福音也是从那里开始传播到全世界，从那里开始实现世界末期的和平，最后的战争也在那里发生。在以色列发生的事件关联着全世界。从地理上看，以色列是世界的中心，从世界的历史来看，也是因以色列，整个世界的历史都受影响。以色列民族是很小的民族，在世界所有的民族当中，历史最为悲惨的民族。亡国流浪2600年，1900多年的时间，在世界各地受苦难，被屠杀。2600年后的今天，国家独立了，回到了故土。1900年后，找回了耶路撒冷。现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正陆续返回以色列。上帝选择了以色列，并治理以色列。还有以色列民族被驱散到全世界，然后又回到以色列城里。世界强国，这一切内容都记录在圣经。1948年以色列独立以后，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生活着的原居民巴勒斯坦人从那里被赶了出去，成了没有国家的难民，就是说是巴勒斯坦换了主人。以色列民族1900年后回到那土地上，原来在那里生活的民族被赶走，成了难民，所以他们要重新把以色列人赶出去，在那里建立巴勒斯坦国家，就是所谓的巴勒斯坦解放机构，即 PLO。 还有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回教国家是支持巴勒斯坦解放机构的民族，他们回教国信奉同一个阿拉神，并支持巴勒斯坦想要赶走以色列，所以战争始终不断。从以色列独立的第二天开始，政战从没间断。 至少经历了五次大的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又经历了海湾战争，此外还发生很多的纠纷。但是无论怎样攻打以色列，也总不能把以色列从那地上赶走。从人数上看，以色列微乎其微。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时期，以色列人口才只有225万，现在有500多万。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在六日战争时，为了与以色列征战，参战的14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达1亿2千万人。但是和这小小的以色列打仗，始终赢不了。为了在那地上彻底消灭犹太人，在六日战争期间，纳瑟做出这样的海报：锡安主义者下地狱吧，锡安下地狱。锡安是指犹太人的返乡运动。好像马上能把他们消灭到地狱里似的，但却没有如愿。这回这倒是无法战胜以色列的，所以换了个态度，努力与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为了和平，就该彼此让步，是吧？因此说，巴勒斯坦是无法彻底把以色列赶走的，应当承认以色列是一个国家。以色列也为了让巴勒斯坦人能够生存，让给他们一些土地，帮助他们建立国家。为实现这些，以色列应当让步。但是呢，以色列人中有一些顽固派说，绝对不能让步，我们一寸土地也不能让。巴勒斯坦土中也有一些顽固派说，坚决要毁灭以色列，坚决要把他们赶出去。因为这些人很难达成和平协议，一方面为了和平，双方领导人努力进行协商，另一方面因那些顽固派时常有冲突发生，还差点引起战争。刚才我们读的话语中记录了在中东发生的事件，就是以色列和周边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纠纷。这十篇在距今3000年前记录的。我们看一下，83章3节，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这里说的他们是指以色列对抗的民族，即以色列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你的百姓是指上帝拣选的以色列民族。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这里说你所隐藏的人，是说上帝保护着以色列民族。以色列人虽然因排斥耶稣基督的罪被分散到全世界，但最后上帝还是要聚集以色列回到自己的国土，这是上帝的计划。以色列要回到自己的国土上，成为强大的国家。假如以色列民族再次被赶出去，不让他们建立国家的话，那么这圣经全部都是谎言，上帝的计划就会被灭了。上帝能允许这样吗？所以说他们是所隐藏的人，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的百姓。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现在周边各国彼此商议要攻打以色列，要歼灭他们，消除他们，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想这样无解，他们同心商议 彼此结盟。他们攻打以色列的心是一致的。周边的阿拉伯势力一旦有机会就要消灭以色列，主张与以色列战争，并要把他们赶走的人，在阿拉伯就能成为英雄领袖，他们回教徒，所以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抵挡以色列民族就是抵挡上帝，他们是不信上帝的民族，把阿拉伯当成创造主，他们那样的信奉是信奉别的神的民族。所以说敌对以色列民族就是敌对上帝。上帝对亚伯拉罕说，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上帝又说过，咒诅亚伯拉罕子孙的，抵挡以色列的神要抵挡他。但是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上帝。六节里说，住帐篷的以东人，以东是以扫的子孙，就是雅各的哥哥，雅各的哥哥，双胞胎中先出生的是雅各的哥哥，名叫以东。以扫的子孙也在那里生活，因雅各夺了给以扫的祝福，以扫的祝福被夺，所以以扫的子孙和雅各的子孙之间教分不端。以实玛利人是指埃及人，是亚伯拉罕的妾所生的子以实玛利的后代，因此埃及人的名字叫以实玛利某某的特别多。摩亚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的后代。摩亚和夏甲人也是埃及人。加巴勒是指现在的叙利亚。亚门和摩亚是一同的罗德的子孙。亚玛利是十种和以色列有纠纷的民族。非利士，这非利士英语是巴勒斯坦，十种与以色列常常打仗。泰尔居民，泰尔是现在的黎巴嫩，地中海边有叫泰尔的地方，属于黎巴嫩。亚述是叙利亚伊拉克那边，就是叙利亚，就是现在的伊拉克那边，与他们联合做罗德子孙的帮手。这就是说，周边国的民族联合起来抵挡以色列。3000年前记录的十篇语言，如今也还是如此，多有真实感呢。他们联合起来一心要抵挡上帝，要攻打上帝的选民以色列民族。所以以色列请求上帝为他们征战。12节，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神的住处是指以色列的土地，上帝是以色列的牧者，上帝像牧养羊群一样引导着以色列民族。他们要得上帝的住处。13节，我的神呐，求你叫他们像旋风的尘土，像风前的碎节，火怎样焚烧树林，火焰怎样烧着山林，求你也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用暴雨恐吓他们。就是说，上帝啊，求你将大能赐给他们吧。17节，愿他们永远羞愧惊惶，愿他们惭愧灭亡，使他们知道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是全地上一万至高者。就是说，攻打要害以色列的民族，让他们战惊，让他们感到羞耻惭愧 灭亡，让他们知道唯独名为耶和华，就是以色列的上帝，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通过上帝保护并帮助以色列的这个事实，让全世界人都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至高者。当以色列民族分散在全世界并被杀害时，很多人都说，哎，上帝，以色列的上帝可能死了，认为因此他们选民才会这样灭亡。上帝为了证明以色列虽然亡国了，但上帝却仍然活着，所以重新恢复以色列民族，使以色列成为强国。而且上帝供给与以色列为敌的许多民族，来证明以色列的上帝是活着的。我们要留心观察在中东，在以色列发生的事件并非平常的事。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多么强大的国家，只要以色列打仗，总是消灭不了他们，因为上帝隐藏以色列，守护以色列，并治理以色列。上帝拣选的以色列民族是一个很小的民族，是的，受尽苦难的民族。虽然以色列是上帝所拣选的民族，但不知他们受了多少苦难。魔鬼想要毁灭以色列民族，还有因以色列在上帝面前犯罪而受罚，还被不信上帝的国家攻打，原因种种，以色列民族受了很多的苦难。但上帝说，只要天地定力存在，以色列就不会灭绝的。请找一下耶利米书31章。旧约圣经31章，耶利米书31章。耶利米书31章35节，35节、36，一起念一下。那时太阳白日发光，使新月有定力，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浪喷红的，万君子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说是太阳白日发光，使新月有定力，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使海中的波浪喷红，是耶和华主宰宇宙的上帝。这里地球的上帝，创造昼夜的上帝，定力是指昼夜的定力。废掉不就是说历史要结束吗？这些定力若能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会断绝。昼夜的定力，这天地的定力若能废掉，以色列才能会灭绝。这定力若不能废掉，以色列就不会灭绝。再看一下33节，33章20节，我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安时轮转，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使他们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这也是同样的话语，废弃白日黑夜的约，如果能使历史消失，昼夜的定力不按时轮转，就能废弃与仆人大卫王所立的约。上帝与以色列伟大的王大卫立过约，上帝要守护以色列到底。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成为万王之王，再临时会像大卫王一样荣耀地坐在宝座上。这就是 所立的约。所以在末期耶稣再临到以色列国土，一直到以以色列为中心建立地上的基督王国，上帝会都会保守以色列。这就是所立的约，就是说人类的历史只要存在，以色列是不会灭亡的。不信看着吧，任何一个国家也消灭不了以色列，要是能的话那早就灭亡了。以色列差点被灭绝的事情发生过很多，希特勒曾下令从地上彻底灭绝犹太人，要是犹太人绝种，要消灭以色列的德国虽然亡国了，但本以为都死了的以色列却重新活过来，回到了自己的国土，建立了强大的国家，不只是以色列那块地，而且要支配整个世界，现在正按着这个计划在进行，知道吗？很奇特的民族，时时震惊世界的民族，头脑最聪明的民族，在全世界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每四个人中有一位是犹太人，在获奖者中有25%是犹太人，也是全世界最有钱的民族，知道吗？是谁在支配着这个世界呢？支配这个世界，就国家而论是美国。从目前状况来讲，到现在为止，还是美国在行使着最大的实力。无论在世界上发生什么事，美国都要介入。像君子一样干涉，谁要是不听就动武力。那美国的实力是从哪里来的呢？美国总统有多大的权力呢？前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是毫无能力的人，因桃色事件连自己的位子都差点保不住，他是无能的总统。那到底是谁呢？幕后是犹太人的势力。在美国仅有600万人口的掌握着2.7亿人口的全美国的经济，他们以经济势力控制美国的政治，收买了从总统到美国上议员、下议员和政治家们，这是事实。不仅是美国经济，还有欧洲经济、世界经济都是犹太人在背后操纵，这绝对没错。假如拿错了，明天给我打电话，你可以到处了解一下，肯定会惊讶，知道犹太人的势力有多大吗？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圣经里这样说的，请找申命记八章。申命记八章，申命记八章17节，恐怕你心里说，这货才是我力量我能力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鉴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在你挣到钱的时候，得钱财的时候，不要以为是拼你自己的能力得到的。你要记住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不要忘记他，是上帝给你的，得财务的能力，挣钱的能力。关于挣钱问题，无论是谁，只要他诚实勤奋的劳动，就能获得够自己生活所需要的钱财，是吧？如果健康年轻的人因没有吃的饿肚子，那就是有什么问题。什么活不能干？低贱的活、累的活，什么活都能干，那样就能生存。但是呢，要挣大钱就并非如此了。要挣大钱必须要有得财的能力，否则 得有好运气。看大企业的老板富翁们是与众不同的，头脑很出众，他们很有生财之道。此外，还有一些人是靠运气，也有寻找好机会争到大钱的人。但是以色列人是上帝把得财的能力赐给了他们。仔细想一想，国家灭亡打1900年之久，还到处被驱赶，受着生命的威胁，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死，冒着这样的危险躲躲藏藏的生活的民族，他们能干什么事业，还是能有什么职业呢？凭那种不能公开的身份，那是在1900年间一直被追杀的民族，距今52年前，地球上是不存在以色列国家。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了独立。以色列建国到现在为止，只不过才是52年。可是这个民族为什么那么富有呢？上帝赐给以色列民族得货财的目的是什么？让他们流亡，在1900年多后回到故土，打败那里生活着的国家，使沙漠变成沃土，建立国家，并且要得到全世界的证，没有钱是不做不到的。搞政治不是也需要钱吗？想要干什么大事，不仅要在自己的国家，而且还要在国际上得到支持，就是所谓的行贿，这需要很多的活动经费。在世界末期，犹太人拿着自己的手中的钱回到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不仅要建立强大的国家，还要在全世界扩大犹太人的势力。为了这个支配全世界的计划，需要很多很多的钱。上帝给犹太人货财是为了实现上帝与他们的利益的约。找一下《申命记》15章，《申命记》15章6节，15章6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你所应许你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于向他们借贷，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这句话不令人惊人吗？这段话是在3500年前记录的，是以色列人在埃及时给埃及人做400年奴隶生活时，上帝招选了摩西攻打埃及，把以色列民族带领出来，引导他们去往上帝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迦南地时记录的，就是现在在西奈半岛广阔的旷野。我曾经路过2次西奈旷野，1987年3月路过一次，1999年4月又从同一条路径经过了一次。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后，用40年的时间经过那个旷野。我坐高速汽车用了2天的时间窜了过去。3500年前犹太人穿过的那个旷野沙漠，至今为止若没有上帝大能帮助，是无法穿过它的，何况那么多的人靠步行。那旷野今天仍保持着原来的样子，下一次有机会去看一下。这是在经过那荒芜的旷野山谷险要的路时所说的话。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是指借钱。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于向他们借贷，你必管辖许多国民，只有债主才能管辖欠钱的许多国家。韩国在经济危机的时候是有过教训，整个国家差点垮台，只有企业会被惨吗？ 正像企业要是没钱就会破产一样，国家若是破产也是会亡国的。国家经济若陷入瘫痪状态的话，那个国家的国民就会国际乞丐，所以而组成了国际救济金融机构，就是所谓的 IMF 的救济金融组织。世界各国都从那里借钱用。这个金融组织的后台势力是犹太人，是犹太人。韩国现在的总统是在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当选上任的，是该救国家还是真的要成为乞丐走进了死胡同？作为国家总统心里着急，因此邀请了叫乔治·索勒斯的犹太人到家里请求援助。乔治·索勒斯这个人是个国际透气商，其实他本人算不了什么，在他身后有财力比他更为雄厚的犹太人的财团势力。只要犹太人有心去做，就能使一个国家富强，同时想要垮一个国家也要易如反掌，知道吗？怎能办呢？现在解决燃眉之急。犹太人是放力谋取暴利的人，犹太人把钱借给全世界，然后在背后控制整个世界。你以为他会白借给你吗？是附带很多条件的，要求经济结构如何调整，这个该如何，那个该如何等等。要是不听他们的话，就不借给你钱们。所以只好说我们照全办，请把钱借给我。箴言22章里说，富户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欠债的人会成为债主的仆人。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几乎没有不欠外债的。那么到底债主是谁？是谁在背后掌握着钱呢？仔细观察就会知道是犹太人在掌握着。我每次到美国纽约的时候，路经犹太人的金融街时很留心。世界金融的中心纽约街，不是有这样的话吗？纽约股市一打喷嚏，全世界股市都会得感冒。犹太人在背后操纵世界的金融市场，有些人连银行都不用用不着，在必经的散步上盖着豪华的别墅，大门一锁，在屋里只是一敲一敲电脑键盘，世界的金融就会任他随意操纵，那利息就好像滚雪球一样增长。哇，是不是很奇特的民族？3500年前记录的预言现在已成就，谁还能否认呢？美国一个名叫罗佩勒的大富翁，他拥有的财产比一个国家所拥有的还要多，比一个国家还要多。欧洲的罗斯柴尔德五兄弟的后代掌握着整个欧洲的经济，他们在背后操纵世界经济是众所周知的，就连俄罗斯的政治家背后也是犹太人用钱控制的。真是奇特的民族。他们回到1900年前祖先们曾被赶出的故土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成为强盛的民族，现在正在实现这个约定。但阿拉伯不承认以色列国家，要消灭他们。在美国卡特总统任职期间，当时以色列拉宾总理为了中东的和平，去美国与卡特总统会谈前夕说过这样的话。卡特是基理会的教徒，拉宾说，听说卡特懂得很多圣经，我要见卡特和他比一比，谁知道圣经内容更多。拉宾总理说，我最熟悉的圣经是创世纪十五章里说的，上帝赐给以色列民族的是从埃及莱茵河直到幼发拉底河那么大的地给了以色列，这是我所设鉴定的最熟悉的，在这报纸上也登刊了，意思是说要找回以色列的国土还与差得远呢。所以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说，以色列你们是侵略者，消失了1900年的民族现在出来夺走我们的土地，还说是自己的。以色列却说，那得是1900年前我们祖先所生活的土地。巴勒斯坦人是怎么说的呢？喂，从现在起3500年前，你们民族在埃及还没有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我们祖先就在这里生活。是的，他们是这里的原居民。但以色列人说，不对，那是4000年前上帝赐给我们祖先亚伯拉罕的地，是上帝约定赐给我们祖先亚伯拉罕和他子孙后代的地，这里有地契，看吧，创世纪十五章里有明确的地契，写着地名，还有地契，是上帝给的地契。好好看看，很有意思吧？这不是过去的陈年旧事，而是延续到至今。上帝拣选以色列民族有个目的。看一下《申命记》四章，《申命记》四章34节，神何从别的国中将一个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奇事征战大能的手和神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的事，这是显给你看，是要你知道唯有耶和华是他的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这段话是上帝对以色列民族说的，你们说世上不是有很多的神吗？不是说建巴别塔时人们离弃上帝开始崇拜偶像了吗？那是有很多人拜偶像，拜各种神，其中亚伯拉罕的父亲也是拜偶像的人。上帝从拜偶像的家庭中招选了名叫亚伯拉罕，引导他到上帝所约定的迦南地，选择他的子孙为上帝的选民。此外，为了告诉以色列民族，只有拣选以色列民族的耶和华才是唯一创造天地的真神，其他民族所拜的偶像都是假的，给看都不是神，所以安排以色列民族下到埃及生活。上帝让以色列的12个儿子中的约瑟被卖到埃及当奴仆，追踪约约瑟到了埃及成了总理大臣，在7年大丰收和7年大灾荒时，约瑟成为埃及的实权人物。我去开罗时，我问过你们，知道创世纪里所记录的约瑟曾经过埃及的总理的事吗？他们都说是事实。当过宰相，在埃及的历史石碑上也发现过这事，那碑文中说，以色列的希伯来人约瑟，他们相信这是事实，而且都知道。另一件事，上帝送约瑟到埃及丰收时，把粮食都积存起来，到了荒年 开粮库使百姓度过了难关。当时要没有约瑟，埃及就灭亡了。在荒年，约瑟的哥哥们到埃及买粮，碰到约瑟，约瑟说是上帝为了在荒年拯救我们家族，因而先把我送到埃及来，荒年还持续几年，赶快回家把家人都请到埃及来。因此70多名的大家族为躲避灾荒下到了埃及。荒年虽然过去了，但因那里的日子好过，所以他们仍旧留在埃及的。靠着约瑟，他们得到埃及最好的地，就是现在的埃及的歌闪地。那地是产粮之地，就是圣经里记着的歌闪地。天长日久，约瑟死了，当时的埃及王也死了。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治理埃及，看见别的民族在自己国家里逐渐增多，就怕以色列人数的增多就对自己有威胁，所以就把以色列民族变为他们的奴隶。以色列人在埃及不是被卖去被做奴隶的，也不是被抓去充兵的，很愿望的成了埃及的奴隶，做了400年的奴隶生活。以色列民族在埃及当400年的奴隶时，埃及文明是最发达，以色列毫无自由的在埃及做了奴隶。这时上帝派摩西到埃及，降下了10种灾祸，带领以色列民族出了埃及。我曾问过埃及人，知不知道有个叫摩西的人带领以色列民族出埃及，使他们解放的事？他们说有这事，这是历史的事实。然后如走平地一样穿过红海，通过西乃旷野进入了迦南地。申命记4章里的这段话是以色列民族出埃及后进入迦南地之前说的。虽然都说是这世上有很多神，但有哪个神行奇迹和能力向一国的人民从别国中领出来？有过这样的事吗？假如上帝拣选了以色列民族，但以色列民族却把拣选他们的耶和华上帝看成是别的民族所释放的众神中的一位，那是不行的。应该首先使以色列民族相信外邦人所释放的神是假的，只有拣选以色列民族的耶和华才是创造天地的上帝。想让他们信这一点的话，没别的办法，只能给他们行别的神所不行的神迹。因此上帝策划了历史，使以色列下到埃及成为奴隶，使埃及强大起来，好管辖以色列民族。然后呢，派摩西去埃及，降了10种灾难，惩罚埃及人所侍奉的神。他们所侍奉的最高神是尼罗河神，因为那河让他们丰收，所以就把尼罗河水变成了血，上帝从那里把以色列民族带领出来了。耶和华说，有像我这样的神吗？正像我们知道的那样，历史上所记载的，哪有像带领以色列民族出来埃及那样行大奇迹的神呢？哪个宗教有过这样的事？没有那样的宗教，也没有那样的事情。上帝拣选了一个民族，用特殊的方法引导这个民族的历史，通过这个民族显现自己的神迹。世上有那样的宗教吗？没有。上帝不但是用话说，而是用实时的教训，实实在在的神迹显现给世人看。上帝对以色列说，这是在埃及，在你们的眼前我所行的神迹，是为了告诉你们，是为了告诉我，只有耶和华是真正的神，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是为了使以色列民族明白这些拣选了以色列民族的上帝，引导他们出埃及的上帝，让他们征服迦南地的上帝，为了告诉神，除了他上帝以外是别无他神，把上帝的能力显现给他们看。虽然以色列民族因杀死耶稣，在1900多年来的一直遭受悲惨的患难，但是他们信奉耶和华上帝的信仰是十分坚定的。当然犹太人中也有无神论者， 也有不信上帝的人，但占大多数的犹太教徒坚信上帝。如果没有上帝，以色列的历史就不会存在。从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引导以色列人出埃及开始，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使他们的王登位或废止，都是由上帝亲自治理的。所以以色列历史是神政政策，因此他们对上帝的信仰是坚固的。如今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上帝不仅是为了以色列人，而且为了让全世界的人认识上帝，再次通过以色列显现了神迹。请看一下以西结36章，旧约圣经以西结书36章，旧约以西结书36章19节，我来读一下。以西结书36章19节，我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就是我的圣名被亵渎，因为人谈论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名，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我却顾惜我的圣名，就是以色列。这段话是说，因为以色列民族在上帝面前犯罪，所以上帝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在以色列民族所犯的罪中，最大的罪就是杀死了上帝的独生子。上帝与以色列民族立约要送弥赛亚来，所以送来了基督。基督是希腊语，弥赛亚是希伯来语，但是以色列民族没有认出弥赛亚，反而排斥了他，最终借罗马人之手钉在石架上。因这个罪，上帝把以色列民族分散在全世界长达1900年的时间。这不仅是为了惩罚以色列民族，而且给全世界一个真实的教训，让人们知道抵挡基督的罪有多大。他们分散在全世界被害死了多少人呢？他们被分散在列国受难时出现了问题，那就是上帝的圣名因他们而被亵渎。他们所在的各国百姓说，这不是以色列民族吗？不是上帝的选民吗？过去上帝引导他们，领他们各民族从埃及征服迦南地，并征服周边国家，统一了国家。在所罗门时代，各个国家的王拿着金银财宝来看上帝所赐所罗门的智慧和荣光，感到很惊奇，原来上帝治理以色列如今到哪里去了呢？看以色列如此，上帝可能是老死了吧。因以色列灭亡，上帝的圣名被亵渎了，以色列国土成为荒废之地。外邦人说，原来在这里生活的民族都到哪里去了？因此被阿拉神的回教徒们占领了那土地，说啊，那个叫耶和华的神赐给他百姓的土地如今成了我们了的。那个民族到哪里去了呢？阿拉伯神最伟大。因此上帝的圣名被亵渎，但上帝不允许他的圣名始终被践踏。以色列民族因犯罪而灭亡，但使以色列的民族灭亡的是上帝，使他们得以恢复的也是耶和华上帝。上帝为了征服以色列，虽然灭亡了，但自己却没有死，所以以色列民族重新得以恢复。看22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我信这是指以色列人返乡的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在你们到列国中的亵渎的。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 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土，聚散分散在列国的以色列民族，使他们归回本地的时候，列国的人就会知道我是耶和华。上帝让以色列民族归回本地，不是可怜以色列民族，乃是为以色列民族所亵渎的上帝的圣名，为了使上帝的名为圣，使列国都知道我是耶和华。列国民不是我们吗？我们对照圣经看以色列，就会知道以色列为什么会灭亡。因以色列民族的灭亡，上帝的圣名被亵渎，通过以色列民族归回本地，成为强盛的民族，以此证明耶和华是活着的。这是我们通过圣经可以知道的啊！以色列的上帝真的活着，就是为了证明这个事实。请看以赛亚书43章，以赛亚书43章，以赛亚书43章1节，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5节，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荣耀创造，是我所做成的，所造作的。这段话是在约2700年前记录的，但内容是上帝将以色列民族分散于全世界之后，立约要把以色列民族从东南西北召集归回以色列本地。以色列啊，不要害怕，我要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召聚，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又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百姓从地极领回，称为我名下的人。以色列民族被称为是上帝的百姓，要领回为上帝的荣耀而创造的民族。因以色列民族的衰亡，上帝的圣名被亵渎，因以色列的恢复，上帝的圣名重新得到荣耀，为我自己的荣耀而创造，要领回，是我所做的，所造作的。以色列民族从亚伯拉罕被召开始，上帝从埃及拯救了以色列民族，并且守护以色列民族，因为上帝造作了以色列民族，被称为上帝名下的人，所以上帝重新恢复以色列民族。这话语是在我们的时代，而且是在最近成了现实。请看一下资料，这是记录了发生在20世纪的重要历史事件的报纸文摘，是20世纪的报纸。德国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德国说要捉拿爱因斯坦，他就逃到了美国，宣布在美国定居。此外，犹太人的大逃出开始了，全民族大逃出，犹太人现已开始回归以色列本土。以色列初步建国的催化剂是在美国以他们的实力调动经济，他们有调动美国经济的势力。看一下这地图，这是以色列处在世界的中央。以西结书38章中记录着以色列的住在世界中央的民族，但他们已被驱散在全世界。所以说，我要你的后裔从东方来，东方是指亚洲，又说从东方招聚你，这西方是指欧洲和美国。犹太人最为密集的地方是美国，有600万犹太人。从西方招聚你，对北方说交出来，耶路撒冷的正北方就是莫斯科，这是方向的标记，以色列的正北方就是莫斯科。除了美国之外，在那段期间犹太人居住最多的地方是苏联，受迫害中的320万苏联犹太人归乡信愿， 是说生活在苏联的320万犹太人都恳切地盼望归乡。这报纸是1971年在的报纸。苏联从1967年六日战争，也就是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开始对犹太人的迫害。犹太人想回以色列，苏联说要回去那就倒玉米税啊，那税金是难以承担的。所以美国对苏联说，喂，这是侵犯人权，犹太人要回去就该放他们走。苏联说不能放，因此美国和苏联进行了一段冷战。关于人权问题的纷争达到尾胁，美国和苏联就犹太人的人权问题进行了尾胁，也就是说做了交涉。怎么交涉的呢？美国给苏联贸易最惠国待遇，苏联允许犹太人移民，因此苏联废除了对犹太人的移民税。这多惊奇啊！为什么美国那么积极地帮助犹太人呢？我们在越南战争看到美国的青年在越南战场受战，流血牺牲，但最终却放弃了越南，把那么多留人越南交给了共产党，退了出来。这样的美国为什么对犹太人却要保护到底呢？为什么？因为美国是受犹太人的支配，犹太人在背后操纵着议会、金融和信息、报纸。掌握美国白宫的人是罗菲勒·查尔森，曼哈顿银行的董事长，就是这个人，现在还活着。大卫·罗菲勒是罗佩勒的五兄弟的老小，那时美国的总统是卡特，原来是乔治州的州长，是个种植花生的农村政治家。他成为美国总统是犹太人促成的，如今也是如此，如果没有犹太人的支持就难以当选总统的。卡特政策的幕后操纵者的就是罗佩勒，是犹太人的势力，现在也是如此。银行王大卫罗佩勒这人来过几次韩国，美国议会行政部在犹太人的掌握之中，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如同夫妻间的爱情，有人称美国和以色列关系是如同夫妻间的爱情关系。以色列建国50年时与美国的关系，与以色列的关系，支配世界经济的犹太三人帮，洛宾、史密斯、格林斯芬，据了解他们都是犹太人，这些人正是现在支配世界经济的人。这位美国历代首富、石油巨富约翰·罗佩勒，还有黑色黄金的支配者们，虽然看起来世界的石油都是出自产油国，但实际上靠石油得到巨额利润的却是别人，是石油投资商。这些石油投资商大多数是犹太人，暴露真面目的粮食投资商。美国是富有的，尤其是吃的最为丰富，但支配美国粮食贸易85%的公司就是犹太人的。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贸易市场在美国芝加哥，可是时常苏联闹灾荒，必须每年从美国买粮食进口。黑色粮食王国的五大投资商在犹太界，那次犹太人的势力，所以美国对苏联说，你们这些苏联人呐，肚子饿吧，给你们吃的，让不让犹太人回去，不能不放能行吗？与美国小麦做交换的犹太人移民税，美国给苏联小麦，条件是叫放犹太人回以色列，是做交换。美国上议院以保障犹太人自由移民作为条件，通过了对苏联的最惠国待遇法案，以苏联放犹太人回国为条件。 从那时开始，苏联的犹太人开始了大逃脱，回到那约定的土地以色列，从苏联直接回到以色列。1985年，苏联允许40万名犹太人出国，一下子放回40万人，是令人震惊的。犹太人开始回归以色列，这是1990年的报纸。利用苏联的远和政策，今年有15万人，让数十万人陆续归回苏联，犹太人大移动。利用苏联的开放政策，苏联愿意让愿意回去的都回去，彻底开放了。对本王说交出来，这是谁的命令竟敢不放？对本王说交出来，这是很准确的。在俄罗斯的犹太人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南方是指非洲，那儿的犹太人几乎都已回到了本土。以色列南边有埃塞俄比亚，这就所罗门王执政的时候，埃塞俄比亚女王示巴女王到过耶路撒冷，在她来访之后，两国之间开始产生了贸易来往，有不少犹太人的移民到埃塞罗比亚，那是距今3000年前的事。在埃塞罗比亚生活的犹太人，经过了3000多年的时候，皮肤逐渐变黑，所以称他们为黑色犹太人。黑色犹太人出埃及，在埃塞罗比亚现代版大逃出，世界的瞩目以色列摩西战术，从去年起秘密运行了7000人，从埃塞罗比亚秘密空运7000名犹太人，费用多达3亿多美元，但还剩下10000多人。以色列总理声称将一名不落的全部输送回来，埃塞罗比亚的饥饿犹太人空运回以色列，摩西战术完毕。就像摩西带领受苦的为奴的以色列民族出埃及那样，埃塞罗比亚背叛了以色列，是因为石油。1973年10月，第4次中东战争的时候，因为石油，埃塞罗比亚背叛了以色列，转为对苏侵。没多久，埃塞罗比亚便遇见了荒年。这些犹太人演出了现代版出埃及记，从埃塞罗比亚空中运送回来，然后在1991年以色列实施犹太人逃脱埃塞俄比亚作战技术，18000人用21小时空运完了，把埃塞俄比亚的18000名犹太人用21小时的时间全部领回来。知道怎么样运回来的吗？在埃塞俄比亚的传播谣言说有人要搞政变，趁埃塞俄比亚的政治家们因害怕而暂时到国外避难时，以色列动员了多架客机，把18000人全部运了回来。这是机舱内部，为了多载些人，把机船里的椅子都拆掉了。犹太人的埃塞俄比亚大逃出，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第二次大逃出，称他们是犹太人，黑犹太人。虽然是黑皮肤，但是他们是犹太人，黑犹太人3000多年的来的归乡。所罗门时代是距今3000年前的事，时隔3000年后回到了那块土地。听了这话怎么想？说这些话的时候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这话语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而且是最近应验了。从东方，从西方，从北方叫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不要抓住不放，让我们的百姓从地级回来，回归到那土地上。现在全世界的犹太人也正在聚集，俄罗斯的犹太人已所剩无几了，大多数都回本土，只剩一点了。看，全世界犹太人正在聚集。看43章10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即使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是耶和华。”对以色列民族说：“你们是我的见证。”以色列民族是为了给上帝做见证而生活在这世上的民族。有的人因为这句话语说我们是耶和华的证人， 不是说你们是我的见证吗？你们是指谁呢？就是指我们，耶和华的证人。这圣经是对犹太人说的，以以色列民族的历史来证明耶和华。以色列的兴盛、衰亡和重新恢复是证明以色列民族背后有活着的上帝，是上帝亲自治理以色列，把上帝与以色列同在的事实证给人看。所以我们边读圣经边看以色列，看了以色列再看圣经，就可以知道以色列背后确实有上帝，就会信圣经的是上帝的话语。犹太人是为了让人们相信圣经而作证的见证人，这就是上帝拣选以色列民族的治理这个民族的最重要的目的。此外，拣选以色列民族还有一个目的，看罗马书新约圣经罗马书三章新约罗马书三章一节。这样看来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的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犹太人是因圣言受托于上帝的民族。现在站在这里的讲师也可以说是上帝交托了圣言，先领会神道的人，上帝将传道的责任托付给了他们。在广阔的水田中水稻时，要先准备苗床，在苗床里先撒种养育禾苗，等候苗生长一定程度时，再栽植到田道里，将要传播到全世界的福音。上帝首先把圣言交托给他们，所以旧约圣经的人都是犹太人，新约圣经也是一样。旧约是上帝将要送基督到世上来的约定，在基督在世上来之前，这上帝的圣言传到外邦是不可能的，传了也没有用。基督到世上受死然后复活，完成拯救的事，无论是谁，只要听了上帝的恩惠话并领悟上帝的话语，可以得救。在这个福音准备好之前，上帝把这个圣言交托给以色列。因此耶稣完成拯救人类的事之后，这福音便从耶路撒冷开始，直到传到地极，实现福音传播全世界，就会有世界末日的来临。这段话语，以色列民族是被交托了上帝圣言的民族，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是目的。此外，拣选以色列民族的目的是使他们成为耶稣基督出世的母体。耶稣基督出世不但需要同你玛利亚的身体，并且还需要像以色列民族那样的一个民族为母体。所以罗马书九章里有这样的话，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二节里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启示录十二章里把生基督的妇人比喻成以色列，牲畜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男孩的妇人，就是指以色列。就是说作为耶稣基督出世的母体，而拣选了以色列民族。这样上帝拣选以色列民族有几个目的，把这些我们整理一下。首先，上帝拣选以色列民族，在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中显现神迹，通过神迹使他们信上帝，然后把上帝的圣言交托给他们，通过先知。上帝的圣言就是旧约圣经。那旧约里有什么约定呢？就是要送基督到世上来的约定。希伯来语是弥赛亚，希腊语是基督，用我们的话语翻译来是救世主。基督出世，来看一下这个人还没有出世时，没人能记录他的传记，但耶稣在出世前，在旧约圣经里已经完成了他的传记。要通过童女自身出生，将诞生在伯利恒，他将如何生活，如何死去，死后三天会复活，四十天后会升天，他的生命要传到全世界，还会在世界末日再临在世上， 等等这些内容都在记录上记载，旧约上。基督来世做了什么呢？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完成了拯救的事。无论是谁，只要信上帝的恩惠，就能得到救恩，这福音传到全世界。这就是上帝的计划。所以对上帝，对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约定是通过这样的历经传到了我们这里。因着耶稣基督，上帝把这恩惠救恩的福音传到全世界，因着信，地上的万族都可以得福，拯救我们灵魂的这个福音到了我们这里。以色列民族通过上帝所行的神迹，认识了上帝，坚信上帝，并且肯定的期待先知们在预言里约定弥赛亚的到来。按着所立的约，基督来到了以色列地上，但是这个民族却反而恨基督，逼迫基督，最终借罗马人之手把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真是让人无法理解。现在有的人杀害了生养自己的父母，因为钱，那是无法得到饶恕的罪，是悲剧。上帝的选民杀死了上帝的儿子弥赛亚，那是无法了解的，也是无法得到饶恕的。因这个罪，以色列民族1900年来那样的惨夷杀害的衰亡，在以色列民族身上发生的事件，是给我们的真实的教训，不仅只是以色列民族的结果，而是给我们真实的教训。以色列民族生来就是上帝的选民，从刚学化起就学圣经，他们坚守安息日，努力按律法生活，捐献收入的十分之一，热心地向上帝祷告，他们身为上帝的选民感到特别的自豪，但是他们却排斥了基督，并因那个罪他们遭受了灭亡。知道这在说明什么吗？有人认为自己是母胎信徒，在母亲肚子里就开始上教会，当然这是事实。数十年的教会，一到周日无论如何都会去教会做礼拜、祷告、捐钱，努力要照上帝的话语去生活，这样的人很多。但是重要的是，那样的人也有可能背弃基督，这也是事实，知道吗？信不是指去不去教会，就算一辈子上教会，每周日都做礼拜，但心里却不迎接基督的人，就是背弃基督的人。信是从内心迎接基督，在得到救恩获得重生时，基督就会在心里面。虽然很多的人都去教会，但没有得救，没有重生的经验，心里根本没有基督的存在，他们把基督摆在教堂里去敬拜，这些人与上帝毫无关系，你们知道吗？基督真的在心里吗？什么时候迎接的？人重生时，基督就在心里。基督若在心里的话，就如哥林多后书5:17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得救的结果，基督若在里面，基督就会使他成为新人。要进入新天新地，就要变成新人。一到周日，就像上帝的百姓一样，到教会虔诚的祷告、做礼拜、赞美上帝，真的像上帝的子女那样。但一到外面，马上就说谎、贪心、憎恨、争吵，什么样的罪都犯，然后还到教会去，那样能上天国吗？绝对去不了的，那都是假的。以色列民族就是那样做的。以色列民族为什么背弃了基督？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 知道我们为什么在圣经里学习以色列历史吗？学习以色列民族的历史最重要的目的是通过以色列民族认识上帝，同时还要通过以色列民族的失败吸取教训，不像以色列民族那样的失败，不像他们那样犯罪，我们应该吸取教训，不要像他们那样背起基督。学习历史的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学习好的一面，不好的要吸取教训，以致不会陷入那样的失败当中。难道不是这个目的吗？以色列民族为什么背起了基督呢？在旧约圣经里所立的约里，弥赛亚里两种形象，一个是基督到世上背负着，一个是基督到世上背负着世人的罪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去，受苦难而死，代赎世上所有人的罪，拯救人类灵魂的弥赛亚。所以以赛亚书53:5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把我们的罪孽归在他身上，他受鞭打受苦难，以此来拯救我们的灵魂。因为有这个约，所以基督来必须为赎世人的罪孽而死。这是旧约里的一个约。另有一个约是基督以万王之王来到世上，直到地极征服那扫动的民族，建立地上的基督王国。看10篇2篇，我已经立了我的君在西安王我的圣山了，他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他必将他们如同摇将瓦器摔碎，将地极撕你为田产。上帝立约说将要立王，像用铁杖打碎摇将的瓦器一样，要以万王王来到世上的成为荣耀的基督，受苦难的基督和荣耀的基督，这正好相反的两个基督的形象，在旧约所立的约中，这两个形象不能同时存在。仔细看一下，彼得前书1:11里说，基督的灵在先知里面预先证明耶稣受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先来的基督是要受苦难，为赎世人的罪孽而死，拯救人类的灵魂。这福音传到世界后，耶稣再临时成为万王之王的基督，是得荣耀的基督。初临世上的基督是和再临基督之间约有2000年的时间，但是准确的时间谁也不知道。耶稣从诞生到现在已经有2000年了，然而以色列人在圣经里看过两个基督的像，应该知道先来的基督是为拯救他们的灵魂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再临的基督才是以色列为中心建立地上基督王国的万王之王。但是犹太人却闭上了一只眼睛，他们对先来的为拯救人类的灵魂而并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闭上了眼睛，只期待以万王之王来世上来的基督。这是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以色列人在基督出世586年前，即公元前586年，以色列民族犯律法和拜偶像的罪，上帝利用巴比伦攻打了以色列，所罗门王所建的雄伟辉煌的圣殿也全部烧毁了，犹太人全部被捉到巴比伦。按着70年后回到的约定，虽然回到了故土，但在巴比伦之后，米底亚和波斯联合国统治以色列，此后是希腊帝国治理以色列，再后来是罗马帝国强有力地统治了以色列。从巴比伦时代开始到罗马时代，600多年的时间，以色列被外邦势力所践踏， 使以色列成为殖民地的国家，人们所经历的苦难是最难以言释的。600多年来，他们到处被外邦势力压迫，痛苦当中，所以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要独立。我们民族过了36年被日本统治，是多么盼望独立呢？呼喊独立万岁！在大卫王时期待时期的以色列民族征服所有的周边国家，实现了统一王国。到了所罗门王时代，世界众国家的帝王带着金银财宝到耶路撒冷来看访上帝赐给所罗门王的智慧和荣耀。那现在他们去哪儿去了？以色列民族600多年来彻底灭亡了，但是他们坚持聚集在圣殿和会堂读圣经，做圣经。可是圣经怎样立的约呢？不仅预言了以色列的灭亡，同时也预言了以色列的恢复。我们在学习圣经中不是看到了这些吗？在旧约圣经里预言了以色列灭亡和复兴。以色列民族学了那些说，那当然了，上帝是不会永远弃绝我们的。以色列恢复了，我们期待着以色列最后复兴时，基督来到世上征服外邦势力，以耶路撒冷为中心，以以色列为建立基督王国，实现地上的基督王国，因为他们迫切地等待解决肉身的问题、现实的问题及民族的问题的弥赛亚，所以忘记了拯救他们灵魂的弥赛亚。他们只期待着基督一来就马上征服罗马，让他们独立，因为太专心于一件事，就忽视了其他的事情。耶稣来到以色列地上救活死人，洁净长大麻风的，使瞎子睁眼，行惊人的神迹，以用这些说明了自己是弥赛亚。所以以色列人很多的人群涌着跟随了耶稣，说啊，那位就是我们所等待的弥赛亚。但他们左等右等，耶稣也不说独立以色列、征服罗马之类的话。天长之久，以色列民族逐渐开始泄气，说不是他，我们所等待的弥赛亚不是这样的，看他所行的神迹像弥赛亚，听他说话却又不像。耶稣说过的话语中有带政治色彩的吗？有征服罗马的要独立？一句也没有。耶稣说过，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所谓虚心，就是说空手来空手去，哪来那么多的贪心呢？没有什么带什么到世上来，在这个世上也没有什么可得的东西。心灵清贫的人才得见上帝的国，天国是他们的，就是说上帝要给人类的不是这世上的东西。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是说耶稣是来救有罪的人，所以应该知道自己的是罪人，为自己的罪孽哀痛的人，罪才能被得赦免，得到安慰，就是说灵魂得救。但以色列人没有领悟到其中的含义，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我要赐给你们的，我是从天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不要求世上必坏的东西，要努力求永生。我是来赐永生的，所以我必须死还要复活。以色列人说，难道让我们吃他吗？不知道他要做什么。耶稣行神迹，给5000人吃饼吃，以色列人想啊，怎么多么多能力，要想征服罗马，那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为什么让我们干着急呢？那不帮助我们独立，我们不再等了。所以要抓耶稣，强迫他做以色列的王。假如耶稣是来做王的，那么就会说，对了，我就是你们所等待的王，走吧，我们去毁灭罗马，然后就真的去毁灭罗马的话，确实能办到。但是如果耶稣真的做王了，那么 该把谁钉在十字架上呢？他受鞭打，受苦难，以死来拯救我们的约，将会怎样呢？上帝的话语就会变全部都为假话。因为耶稣为了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赎了我们的罪，然后复活，所以我们才信耶稣。假如耶稣不为我们的罪死，那做万王之王欲死后下地狱死我们会有什么关系呢？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成立所立的约，因此耶稣为了躲避那些要他做王的人到了山上，以色列人为此失望，期待后灭亡变了仇恨，那个人不是弥赛亚，那是谁呀？是假的。又不让以色列独立，兴奇迹干什么？让人们期待成为泡影，还惹罗马人大动肝火，那不是触动罗马的神经吗？那个叫耶稣的人难道有是向罗马起革命的人吗？另一边罗马正把军队召集起来待命呢，只要又是稍有一点搞独立运动的举动，这回就把以色列彻底的打垮。在等待中时，以色列人着急了，他们愿意为这个以色列，这个耶稣要让以色列独立，但看起来不但不能独立，反倒使以色列处于灭亡的处境。所以宗教人士们聚在一起商议，即使长们和长老们聚在一起说，怎么看那不耶稣不是像个弥赛亚，但罗马还以为我们以以色列为首想搞独立运动，现在要准备消灭我们呢，那怎么办？什么怎么办？应该杀掉耶稣，杀死一个人要比我们国家的灭亡要好，所以他们决定要杀死耶稣。就连耶稣的门徒们也在想象等到耶稣做完以后谁能爬到更高的位置，这样做梦想。因此耶稣多次对门徒说，我会被杀死，第三天要复活，对门徒说了好几遍，他们没有听进去。加洛人犹大因为30两银子而出卖了耶稣，其余的门徒也都四散逃走了。耶稣被抓了去，在比拉多的法庭前受了审。犹太人们控告耶稣是凯撒皇帝的叛逆者。说耶稣反对纳税给凯撒皇帝，还自称是王，迷惑百姓，说耶稣该钉死在十字架上。在罗马法律中呢，最严重的刑罚就是把活人钉在十字架上公开处死。所以犹太人是为说耶稣是凯撒皇帝的叛逆，应该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比拉多总督呢，早已私下派人仔细调查了耶稣，看这个人是不是在搞独立运动，想要在以色列称王的人。但经过调查后呢，发现他不是以色列人所想的那种人，并且让百姓向凯撒纳税。所以比拉多说，我已经调查过了，没有你们所说的那种事，哪有该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罪呢？很奇怪吧，以色列人为了要钉死自己的弥赛亚，在罗马总督前放赖，做假证诬陷，而罗马总督比拉多却辩护说耶稣无罪，这不是颠倒了吗？比拉多虽然是总督又是蔡判长，但怎么能把没罪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呢？还有证据啊，要有证据。比拉多很了解犹太人的想法，你们想要立耶稣为首搞独立，弥赛亚王一出现就要征服 罗马。但耶稣不听你们的，所以因为愤怒想要杀死耶稣。你们的心思这样要杀死耶稣，这些不知廉耻的坏蛋，比拉多是很清楚的。宗教一旦堕落，那么什么良心都不存在的。比拉多总督呢，为了救耶稣做了很大的努力，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那时正是以色列的逾越节，以色列最大的节日，是以色列民族出埃及的纪念日。每逢这个节日，罗马为了拉拢以色列人的民心，有释放一名罪犯的先例。这回领出一个不是在狱中表现良好的犯，而是一个罪恶棍，用现在的话语就是黑社会的老大，杀人犯巴拉巴，准备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所以单独关押着把他带了过来。人们都认为这个大罪犯呀，你们看呢，这是你们都认识的杀人强盗巴拉巴，另一个是你们称为王的耶稣。耶稣的样子是很仁慈的、圣洁的，对那些要杀自己的人毫无怨言，一言不发，也不为自己申辩。那个巴拉巴长得像刚从地狱出来的那魔鬼一样，要在二人之中释放一人。比拉多心想，他们再怎么也不至于要释放这无恶不作的杀人魔鬼巴拉巴吧，那不是就可以自然而然地释放耶稣了吗？可是犹太人们却说什么，好啊，释放巴拉巴，把耶稣钉十字架上，杀死他，杀死他。比拉多说，为什么，为什么非得杀死无罪的人呢？祭司长和长老们的百姓们说，喂，比拉多，你老是要辩护着耶稣，你是不是耶稣一伙的吧？难道你也是凯撒的叛逆者？哎呦，这回连比拉多也被诬陷为凯撒的叛徒。假如比拉多是个勇敢的人，就会说，说什么，你们这样的无耻的宗教家们，你们不仅要杀无罪的耶稣，如今连我都要诬陷，看看今天是谁死。可是比拉多也是一个卑鄙的胆小鬼，就像有些搞政治的人一样，平时经说大话，一旦发现对自己有不利，就像乌龟一样把头缩进去。如果真的是一个讲正义的人，公正的人，特别是法官这样的人，宁死的也维持正义，保护无罪的人。但是呢，假如要是要释放了耶稣，就会惹起抗议侍卫。虽然罗马征服了以色列，并且在统治他们，但是知道犹太人侍奉威仪的神耶和华，信犹太宗教，假如触动了他们的宗教神经，这个民族就要闹动乱。所以罗马希律王为了讨以色列的欢喜，帮助他们修筑了圣殿。假如真的发生动乱，罗马就会认为比拉多没有搞好政治，就把撤销他的总督之位。因此比拉多就害怕了，这样下去会出大乱子了。所以比拉多说，好吧，你们的意思是要杀死无罪的人，就按你们说的钉死他，但杀死无罪的人的这个责任在于你们，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旧约的律法里说，假如有人杀死无罪的人，若不流那人者的血，那血债就无法还清。居然要杀死无罪的人，那流的血难道你们要承担吗？以色列人就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请看马太福音27章。 马太福音27章，马太福音27章23节到26节，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吗？”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上！”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僧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人的血，罪不在我。”他们承担说。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比拉多释放了巴拉巴给他们，而把耶稣便打了，并交给人钉十字架。正如以色列人所说的：“因为杀死耶稣的罪，你们和你们的子孙。”在，所以比拉多没有办法释放了巴拉巴，反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正如以色列人所说的：“因为杀死耶稣的罪，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在1900年来，不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我们是指从他们那一代开始，也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上的以后37年，公元70年，罗马政府加重了以色列的税金，因此以色列向罗马反抗，闹独立。罗马的泰尔都斯将军率领军队攻入耶路撒冷，毫不留情地杀死了犹太人110万人，焚烧了耶路撒冷圣殿，把剩下的犹太人驱赶到世界各地。不允许犹太人在以色列地上生活。泰尔都斯将军率领罗马毫不留情地杀死了犹太人，怀孕的被剖腹，吃奶的孩子被摔死在父母面前，非常残忍地杀死了犹太人。这些耶稣早已预言过了。看路加福音23章，路加福音23章，新约路加福音23章27节，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哭痛苦。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女子，不要为我哭，但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必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耶稣背着十字架上刑场的时候，很多妇人跟随耶稣为他痛苦：“哎呀，我们无罪的耶稣怎么会被处死？怎么会有这么冤枉的事呢？”耶稣转身说：“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没有必要为耶稣哭，耶稣是不需要人的同情的，他是按照约定被钉死而后复活升天。问题是你们要为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哭，他们是为自己和自己的子孙痛苦了1900年的民族。为什么？因为日子要到，人必会说，不生育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就是说没有孩子的人有福了。在犹太人看来，没有子女是非常羞耻的事，现在却要看到自己的孩子死在自己的眼前。不是说过子女比父母先死是最大的不孝吗？何况还不是正常的死，而是被残忍的杀死，那父母的心情是该如何呢？所以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这是公元70年罗马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发生的真实的事实，很残忍地杀死了他们。31节，一起念一下：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会怎么办呢？看这段是个谜语。刚才所说过，发生在以色列民族的身上的事件，是为了给我们一个实际教训。假如 把湿木头和干木头一起用火烧。要是湿木头都烧毁了，那么干木头不是更容易烧毁吗？上帝所拣选的以色列民族是有知水的树，他们守安息日，做十一的奉献，为上帝做谨慎祷告，努力遵守律法。箴言里说，义人必放望如青叶，外邦人连上帝也不认识，又拜偶像，生活在罪恶当中。如果外邦人是孤树，那么犹太人是青树。然而就连上帝的选民以色列民族，因背弃耶稣基督的罪，都如此惨遭灭亡，那么如同孤树是外邦人，要背弃基督的话，该受多么大的惩罚呢？所有准备吧，以色列民族就这样灭亡，那外邦人呢，只等下地狱了。变可怕的是地狱。以色列民族在公元70年从以色列地被赶出去，分散到世界各地后，到处被残杀，不知死了多少。从11世纪到13世纪末，200年间的十字军战争期间，凡是十字军就近的地方见到犹太人，全部都杀掉，说犹太人是杀死耶稣的恶魔子孙。还有1348年到1350年为止，欧洲传染黑斯病，死了数千万人。当时说是犹太人传播了什么病菌，犹太人传播的什么病菌，所以又有100多万犹太人被杀。从1348年到1350年为止，仅仅几年的时间，二次大战当时，从1939年到1945年的6年期间，600多万犹太人被屠杀，知道吧？希特勒曾下令彻底灭绝犹太人。有专门研究如何在短时间杀掉所有的犹太人，叫埃曼，德国军人所到之处建造强制收容所，那是犹太人杀人工厂，就是要把犹太人全部杀掉。最大的犹太人收容所是在芬兰的奥奇比奇强制收容所，据说在那儿一天杀死1万多人，一天杀死10000人呢。我曾去过德国达喀乌屠杀纪念馆，相当大，面积可达数十多万平方米，高压线、铁丝网如今还在，为着防止犹太人逃跑。犹太人那样机架式的宿舍，杀死犹太人毒气室，焚烧尸体的炼尸炉，把犹太人的尸体挂起来扎油的压轴机，犹太人还奉下冻的保守，让世人参观。世界上最大的屠杀犹太人的纪念馆在美国华盛顿，在很重要的地方借了非常大的建筑让世人观看，让人们看第二次大战时所拍摄的犹太人被屠杀的场面，还有当时犹太人进入强制收容所时用过的货车厢，把食物摆去那里，还有被杀的犹太人穿过的鞋呀、成堆的眼镜等等，都展示在那里叫人们观看，说都来看吧。如今那里观看的人从早到晚排队，他们免费让人看，为什么？我们是这样被屠杀的，那你想怎么办？那么我想将来会怎么样做，你们要心里准备，犹太人正在咬牙切齿，我们要报仇，一定要报仇。怎么报仇？难道要杀掉全世界的人吗？不是的，要造一个犹太人所支配的世界，等着瞧吧。他们所有的计划已经准备好了。仔细观察这个世界现在正怎么运转， 从犹太人残忍的被屠杀的那些事件，我们可以知道是因为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罪，照着他们所说的所愿的，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已成为现实了。请看一下犹太人被屠杀的录像片段，还有当时拍摄的场面。
Häftlinge aus anderen Lagern nach Dachau beförderten. Aus allen Himmelsrichtungen wurde umgelagert, wie das System es befahl. Soldaten und Bevölkerung, die erste Ahnung, was sie gehört hatte. Wir hatten Vorstellungen in Dachau, so manche haben im Kommandos arbeiteten und darüber wenigstens einen mitleidigen Blut. Von den über 200.000 registrierten Gefangenen, die zwischen 1933 und 1945 durch das Lager Dachau gingen, sind nach den bisherigen Ermittlungen 31.951 beurkundete Todesfälle festgestellt.
我们已经看到了犹太人因背弃耶稣基督而受惩罚是多么的可怕。请看一下圣经《利未记》26章。旧约圣经《利未记》26章33节。我们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你们的城邑要变为荒凉。这段话是耶稣来世约1500年前预言了以色列民族因背弃基督而受的惩罚。我是指上帝把你们分散在列邦中，说要分散他们，要分散在全世界。然后要拔刀追赶以色列民族，是说以色列民族将要残忍地被屠杀。以色列民族分散在世界上被屠杀时，以色列的地要成为荒场，城邑要变为荒凉。那还有比这更悲惨的呢？以圣经已经成就了，耶稣也说过同样的话，路加福音21章，新约圣经路加福音21章路加福音21章20节，你们看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知道他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22节，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说到耶路撒冷将要灭亡，这耶路撒冷被灭亡，就是应验旧约圣经上所说的惩罚的日子要成就。23节，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怀孕的被剖腹，吃奶的孩子被摔死，将要有这样残忍屠杀，将有大灾难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照着这话实现了，照着这话都实现了。然后24节，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与利未记中所说的话是一样，他们要倒在刀下，以色列民族到处被残杀，被掳到各国，是说明要把他们分散在全世界。以色列要成为荒场，同时以色列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耶路撒冷是圣洁的地方，那里有圣殿，是侍奉上帝的地方，上帝所约的所在的地方。以色列人在爱耶路撒冷，爱自己生命一样，但耶路撒冷将要被外邦践踏。到什么时候呢？不是永远，而是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为止。外邦人的日期是什么呢？从亚伯拉罕时代开始到耶稣来时为止，是上帝亲自治理以色列民族的时代，所以这个期间叫选民时代。从亚伯拉罕到耶路撒冷耶稣时代，大约2000年的时代叫做选民时代，治理以色列的事。但是以色列民族背弃了耶稣，所以夺取了要赐给以色列民族的祝福，向全世界传播福音的时间叫做外邦人的时代。以色列民族以外的人都叫做外邦人，我们也是外邦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外邦人时代。在外邦人时期结束之前，以色列要分散在列邦中，到处被残杀，那地成为荒场，耶路撒冷被践踏。但外邦人日期满了，以色列就恢复原样。以色列不是永远的灭亡，而是到外邦人日期结束为止。现在我们还活在外邦人时代，这是恩惠时代，等某一天外邦人时代会突然结束的，那么外邦人得救的事情就会结束，这福音将重新回到以色列。然后呢，以色列要恢复，以色列曾经荒废的土地会变为沃土，被屠杀死的犹太人在全世界得以自由， 被驱散到列国的以色列民族将回到以色列的土地，这些如今已成为现实了。荒废的土地变成肥沃的土地，在全世界被迫害的犹太人得到了自由，正陆续地返回以色列土地。1967年6月7日，第三次中东战争时，耶路撒冷也回到了以色列手中，耶路撒冷成为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已回到以色列手中。按理来讲，外邦人的时代不应该结束了。1967年6日战争时，要说外邦人时代结束了的话，那就出大事了。那以后得救的人到现在还没有得救的人怎么办呢？我倒是没关系，因为我是62年级的得救的，对不起。为什么没有结束呢？是为了要在这末世世界末期再给我们一点得救的机会。这一点应该要知道，这次如果能得救，或许就是赶上了末班车，往后所剩的机会不多了。现在外邦人时代快要结束了，耶路撒冷已经回到了以色列手中，那为什么外邦人时代还没有结束呢？我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正是这件事，上次在耶路撒冷发生的冲突事件，原因是以色列的在野党领导人沙龙，耶路撒冷的原圣殿的旧址上有回教寺院，有阿玛拉寺院，那前面有阿拉克斯寺院，带着警察进入阿拉克夏寺院，大概是自己的警卫。知道为什么进去吗？按照咱们的说法是挑战去了，说这是我们的，快点撤走，我们要在这里建圣殿。因此惹火了巴勒斯坦人、阿拉伯及回教徒们。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就是原圣殿旧址上，现在有回教士园立在那里。那个最重要的位置如今还被回教徒们践踏着，一定要在那个位置上建成圣殿。犹太人们已经设计好了设计的蓝图，所需要的材料也已经都准备起，让出圣殿的位置。另一方说，我不能让，因为这件事老是打仗，平时犹太人不到那里去，因为那里是阿拉伯的人的世界，阿拉伯人从到圣地巡礼的人们中收取入场费，赚很多钱，因为那里是最重要的位置，所以游客都想到那里去。如今那重要的位置还在外邦人践踏着，如果要强行收回那地，就真的会发生宗教战争，他们叫做圣战，称为是神圣的战争，他们为阿拉神舍命。因为会发生大战争，所以强行收回是不行的。以色列回教、犹太人和回教之间将要相互协商之后建立和平圣殿，将来一定会建成的。但是应该知道，圣殿建成之前外邦人时代会结束的，现在正处在外邦人结束即将结束的时候。以色列的灭亡、四散、被杀的患难时期已经快要结束了，这是以色列恢复的时期。看一下以西结书36章，再看一点旧约圣经。以西结书36章，以西结书36章，以西结书36章8节，以色列啊，三呐、啊，你必发枝条，为我的民以色列结果子，因为他们快要来到。看呐、啊，我是帮助你的，你必向你转移，使你得以耕种。我使以色列全家的人数在你面前增多，诚意有人居住，荒场再被建造。这单元是离现在2600年前记录的，内容是以色列民族分散在列邦，因此以色列土地变成荒场，但是那荒场即将变成沃土。以色列山呐、啊，我国的山很多， 以色列山也很多。你必为我的名以色列发枝条结果子，因为他们返回的日子快要来到了。因为以色列民族快回来的话，所以以色列的土地为了迎接他们应该做好准备。起初以色列人回到那地时，是从阿拉伯人手中买回了土地，在上面耕种。那地能产粮吗？何况是没有种过地的以色列人，他们吃尽了苦头。先回到那土地上的以色列人，为了看看那祖先活过的土地，不知吃尽了多少苦。后来在六日战争时期，用战争强行夺回了那些土地，没必要花钱。那土地是荒芜之地，是沙漠，是寸草不生的地方，可是却说使你得以耕种，荒场再被建造。为了亲眼看一下这个预言的成就，我在1987年3月曾去过以色列，从埃及穿过去，他们把在六日战争时所占领的西奈半岛还给了埃及。以色列边境的最南端有个名叫艾拉的地方，我们从开罗来的大客车进入了以色列。刚进以色列土地后，令我们吃惊的是，周围到处都是沙漠，是连棵草都难以生存的沙漠。但是一进以色列地，发现完全是另一个回事。大街两旁有成行的绿树，还有美丽的花草，以及现代化的建筑，查德雪亮的豪华信心大客车在等候我们。正纳闷这沙漠里哪来的鲜花绿呢，仔细看，这树下有自来水管在定时浇水，否则就不会快枯死了。那水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1000多米以外的加利利湖引导来的。加利利湖比地中海低210米左右，因此把水引到250米的高处，用自来水管连接到全国的土地，每棵花底下都有连着那水管。时隔12年，我这回第二次又去过了，1999年4月份去。这次更了不了了，不得了了，不仅在地上种了花草，而且还挂在空中，在大街两旁。当然那也是连着水管。坐着再行驶一段路程呢，偶尔可以看到一些农场，那就是以色列集体农场。茂盛翠绿的果树上结满了黄金色的果子。在以色列地上约有280个集体农场。所谓的集体农场，就是不分你的我的，共同劳动，共同分享。有的农场1000多户组成，也就是说3-4千人组成一个集团在一起生活。我去过一个约有800多人生活的集体农场，那里的条件相当好，吃饭全部都在食堂，脏衣服都送到洗衣房，他们会熨好后送到家里，孩子们由保育员在托儿所养育，没有什么顾虑的。头脑聪明的人送到大学，送到国外留学，政治家们政治搞政治，所得的收入全部归集体农场，他们的日子过得非常好。1999年我去那里，问他们集团农场的生活怎么样，他们都很满足，过得非常好。另外还有约有400个多小农协会，谢农场。所谓小农协会，农场就是承认土地的私有权，把这些农场的小农场会是把沙漠变成良田的建国，把他们当成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正在这样开垦沙漠变成沃土。从飞机上往下看，那黄色的地是约旦、沙特阿拉伯、叙利亚还有埃及，那碧绿的地方就是以色列。他们把沙漠变成了那样。再看一下34节， 过路的人虽看似荒废之地，先知这荒废之地仍得耕种。他们必说，这先前为荒废之地，现在成为一甸园，这荒废凄凉毁坏的城邑，现在坚固有人居住。那时在他们思维其余的外邦人必知道，我耶和华修造那毁坏之地，培植那荒废之地，我耶和华说过也必成就。先前为荒废之地，现在成为一甸园，我耶和华。这话是2600年前预言，到如今预言成就了。就这样也不相信圣经是上帝说吗？谁能这样编出来吗？我们一起看一下以色列由荒废之地变成沃土的录像，这是我国政府所拍的实况，请看一下。
被碎石石灰子所覆盖着的土地，这就是以色列。要想确实拥有这块土地的方法，就是要靠自己的双手来开垦自己的土地。他们认为只有耕耘者才能成为这块土地的真正主人，凭着犹太人这样的信念，才能把翠绿的果园建立在沙漠上。况且他们当初所开垦的并不是可以耕种的土地，而是从一片荒芜之地开始，一寸一寸地扩大着绿地。由此而刮起的绿色之风已经进入到南部的沙漠地带。犹太人对这块土地的挑战一直持续到现在，在另一块土地上正在收割着棉花，在那强烈的沙漠风暴中居然也能培育出这样洁白如雪的棉花。拥有400万人口的以色列，他们不仅在那块土地上收获自己所需要的农产品，而且还出口70%的农产品，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农产品出口国。所以有人这样说，以色列国民把荒废之地改变为流奶与蜜的土地，并把它献给了上帝。那么这到底有什么秘诀呢？在发现沙漠里农田间的自来水管以后，采访团开始进一步了解以色列农业的真相。供给肥料和水的管道系统复杂地交错在地下，具有完备的灌溉设施，这投入高科技和大量资金而获得的宝贵的水，每一滴他们都没有随便的使用，花费很大的财力引上来的水必须要有高利润才可以。通过在沙漠中培育出的番木瓜，再一次证实了获得高利润是以色列农业的宗旨。原来对气候敏感的番木瓜，经过以色列专家们的反复实验研究，终于培育出适合以色列土壤的品种。如今种植番木瓜已成为普通农家的主要收入来源。在可以看见以色列平原的加密山的一块高地上，利用那里比沙漠气候较凉爽的环境，开发并栽培了适合在那里生长的果树品种。这是灌溉树木的一种自动给水设备，为了节约水源，根据树木所需要的水量正在进行着滴水浇灌。从这个给水设备中流出来的一滴滴水正在滋润着可以出口创汇的阿波卡树根。阿波卡的主要生产期是九月末到下一年的四月末，临近450个农家的产品一起聚集到这个工厂。这样大规模的鲜花包装工厂在以色列有10个， 大部分是往国外出口，有玫瑰、利阿特里斯、利柳娜等等。这些在沙漠上盛开的鲜花似乎更具有芳香，在欧洲人看来更具有神秘感。
现在我们正在以色列的生命之水加利利湖上空飞行。加利利湖是世界上最低的湖之一，它低于海平面210米，从这里把水引到250米的高处，来滋润以色列的整个国土。
低于海平面210米的加利利湖，在湖的旁边生长着香蕉、椰子树等热带树木。
7:1，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偏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其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稣啊，你是知道的。在幻想中，对以西结先知看到很多的枯干的骸骨，在那平原中骸骨日久枯干了，这些骸骨能复活吗？这枯干的骨头怎么能复活呢？是的，上帝是知道的。那么请下命令让枯干的骸骨复活。7到，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刚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肤皮遮蔽其上，只是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方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被杀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令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成为极大的军队。这些骸骨开始连接着围魏，四肢骨、头骨、胸骨，然后长肉、长筋、长皮，然后气息进去便全部复活了，成为了军队。上帝让依稀姐通过异象看到骸骨变成军，通过这些上帝要说明什么呢？请看11说明。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的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精进了。说这些骸骨是以色列的全家，他们被四散在列邦，1900年的人到处被残杀，东躲西藏的生活，他们悲惨的样子就是骸骨。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精进了。就像枯干的骨头无法复活一样，以色列民族怎么可能再联合成一体，回到那土地上，打退强大的阿拉伯国家，夺回那地，把沙漠改为绿洲，重建国家呢？就像骸骨不能复活一样，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上帝能使骸骨复活，这就是上帝的神迹。看12，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的，我的民呐，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把如同尸骨一样躲藏在全世界各个角落里的犹太人领出来，使他们回到以色列土地上，回到那地成为极大的军队。现在的以色列军队多强大，谁敢对抗以色列吗？这个预言也已实现了。以西结36是讲以色列土地恢复，37是讲以色列民族的复活。这是上帝在末期所行的最大的神迹和征兆，在不久的将来会爆发很大的事件。今天学习到这吧，一起祷告。慈爱的上帝，感谢您照着上帝所说的，在末时必要实现这句话，在我们这个时代 在我们面前很明确地成就了这些事件，让我们能够领悟到，感谢您把这一切显现给我们，相信您为了使我们的灵魂得到拯救而发的慈爱。愿圣灵感动今天在座所有人的心，并且真正领悟您的旨意。希望没有一个人把这话当成耳旁风，用诚恳谦虚的心接受您的话语。求主来引导，在这次圣经讲演会结束之前，愿我们全部都能够得到救恩。下次的时间也求主来引导我们，恳切的依靠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结束，再见，明天也请 早点过来。